约伯记第一至第四章。第一章，请翻到圣经约伯记第一章。约伯记呢，是旧约里的一个新部分的开始。我们都知道旧约分成几个部分，前五卷书呢称为摩西五经，是律法书，其次呢是历史书，论及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建国，后来亡国，被巴比伦掳到，最后又归回重建的历史。这些历史书呢，大约记载到主前，就是西元前的400年。现在呢，我们进入第三部分，诗歌智慧书，包括了约伯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和雅歌，这些呢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诗。希伯来诗歌的结构呢和中文诗歌不同，它们并不押韵，而是讲求的诗句意思的平行和对比，其文采和诗意呢不是在于押韵的好坏，而着重于思想的本身。诗句意思的平行，这就是诗的韵律。诗句呢不需要押韵，但是词句意思的平行和反衬表现出了一种韵律。比如义人的道路如何如何，恶人的道路又如何如何，义人必昌盛，恶人必被剪除，义人怎么怎么，恶人怎么怎么等等。诗歌当中呢包含了这些意思相对的词句，建立起相同或者相反的思想意思。主的道是正直的，主的道是确实的，主的道是公义的等等，这样呢就把相同的思想陈述了出来。约伯记是诗歌智慧卷的第一卷，有人说呢他的著作时间早过创世纪，当然创世纪所在的是比约伯记要早，但是其中提到了一个与亚伯拉罕同时期的人，许多人以为呢这个人就是本书当中的约伯，这个人和可能是与亚伯拉罕同一时期的约伯，他与挪亚和洪水相隔仅仅几代，因此呢这本书可能是人类文学创作当中最老的书。在文字发明之后，人们就记下了自己的思想和看法，这卷书记载了早期人类的思想。我们看到人类早期的思想和现代人差不多，尽管从约伯时代到现在文化呢已经大大的改变了，但是约伯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同样所要面对的，约伯的需要也是我们今天的需要。在约伯记当中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倒霉到了极点，仅仅只剩下了一口气，他失去了所有的生活必需品，失去了他的一切，他的财产啊、家庭啊、朋友啊、健康啊，甚至连人的基本尊严也没有了。他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，一心求死。当失去一切的时候，你最深处的渴望才会被显明出来。你不会想，哎呀，今天聚会之后到哪里去吃饭呢？或者，哎呀，明天放假我们该怎么过？因为有太多的朋友、太多兴趣的缘故，我们呢，大多数人成天想的就是生命当中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，而他们呢，却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重要事物了。不幸的是，有些人甚至把一生都花在这些不重要的事情上。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吃的，或者是我们能不能吃， 而是在争吵我们要吃哪一国的菜。哎呀，我喜欢墨西哥菜。哎呀，我喜欢意大利粉。我要墨西哥菜，外带薯片加番茄酱。哎呀，我要肉末的番茄宽面条。结果呢，因此就请律师来办离婚了。哎呀，这多可怜呢，一辈子都忙活那些鸡毛蒜皮的事，永远不能触及到生命真正相关的问题。这里呢，约伯只剩下了一口气，他已经失去了一切，衣不遮体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会说一些什么呢？他想要一些什么呢？当然，人到了这个地步，他要的都只是一些人最基本的需要。因此，在我们聆听约伯内心的呐喊，论及着人生的深层问题的时候，约伯记就成了一本很有趣的书。约伯的故事很有趣，它证实了神借以赛亚所说的话。约伯自己也说，就是神远超过我们能测度的。神借的以赛亚先知说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。因而呢，我不必装作知道有关神的一切。事实上，我必须承认自己对神的认识很少，那就是我为什么要敬拜他的原因。如果我能够完全的了解他，那我岂不和他同等了吗？那我还要敬拜他吗？就是因为他那么伟大，那么有智慧，我才要敬畏的肃立在那里，敬拜他，赞美他。他不会总照着我的意愿做事情，也不会一直给我解释他行事的原因。虽然我常常要求他做解释，但他不是每次都答应我的请求。他好像不顾我的反对，就做了他想做的事。但是我感谢他，因为我很久以前就发现了，我懂得的实在太少了。就像莎士比亚所感慨的，人呐，可怜的人呐，你在你最熟悉的事上依然那样无知。我发现我在自己最拿手的事上依然知之甚少，所以我乐意献上自己的生命，愿意听从神和他的智慧。我很感激地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不了解你在做什么，也不喜欢你所做的，但是我知道你所做的就是最好的，所以请你不要停止，愿你的旨意得以成就，而不是我的意愿。约伯记的起头说到约伯的背景，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不论该地在何处，关于这个人呢，圣经接着说，他是一个完全人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约伯是一个好人，爱神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他的家产有7000羊，3000骆驼，500对牛，500母驴，并有许多仆婢。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。一个好人又有钱，他爱神，远离恶事。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们好像喜欢宴乐，所以他为儿子们而担忧，就每日为他们献祭，说，神呐，当他们在宴乐中若说什么得罪了你，请你原谅。他不断地为孩子们祷告，这就是约伯的背景。现在呢，让我们来看看天上的景象。那儿有神的宝座，天使们来到神跟前，撒旦也来了。这里呢，我们看见撒旦虽然已经堕落，但是他仍旧能够来到神的宝座前。神为什么允许他来呢？我也不知道。 正如我告诉你们呢，我并不知道有关神的一切，这也是我心中的疑问呢。圣经上说，他是那控告弟兄的，昼夜在神面前控告，这时他正在做这种事呢。当神提及约伯的事情之后，他就开始控告他。但让我们先回到开头的情形，当撒旦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神问道，你从哪里来？他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在这里呢，神有些得意，他找着了一个真正爱他的完全人，他远离恶事，不断地为孩子们祷告。这里用了用心查看一词，这是一个军事用语。当一个将军侦察一个城市，想找一个办法来攻取这个城市的时候，用的就是这个字了。他用心查看城门何时开，如何开啊，人们如何出城啊，哪一个城门最容易攻下。借着这些情报呢，他就可以定下攻城的计划。这就是希伯来语用心查看的用法了。意思就是，你用心查看过约伯，找到一种策略来进攻他了吗？你考虑过我的仆人约伯吗？神呢，为约伯做见证，说他是个完全人，爱神，远离恶事。撒旦胆怯地回答，是啊，我看到过这个人，也用心观察过他。不仅如此，关于约伯呢，他已经想出了一套理论。他说，你太祝福约伯了，你看他是东方最富有的人，拥有任何人都向往的一切。他侍奉你，是因为你如此的祝福他。任何人只要你如此的祝福他，都会侍奉你的。再说呢，他被你用篱笆护卫着，我也没法去攻击他呀。这一点呢，很吸引我，就是神用篱笆护卫他的儿女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落在石头上。神在我们周围筑了篱笆来保护我们。撒旦呢为此而抱怨说，如果让我攻击他，把他的财富都拿走，他就会当面咒诅你。约伯服侍你不过是因为他可得许多好处啊。因此神对撒旦说，好吧，我让你攻击他，你可以拿走他一切所有，只是不可伤他。有一天，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有报信的来见约伯，说牛正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，示巴人忽然闯来，把牲畜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加勒底人分作三队，忽然闯来，把骆驼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。啊，全没了，在一刹那间，所有的财富甚至儿女都没有了。那该怎么办呢？约伯却在尘土中下拜称颂神，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妄评神。我听过不少人呢，妄自评论神，也许不是咒诅神，却是愚蠢的去批评神。我听见有人说，哎，我根本就不觉得神关心我的，不觉得神是爱我的。这就是在愚蠢的评论神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因着所遭遇的环境而抱怨神，愚蠢的去批评神。但是约伯没有这样做，他呢通过了第一场考试。第二章，让我们呢回到天上的景象。又有一天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对于撒旦呢，我不得不说，他的确是挺有勇气的，敢站到神的面前来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好像神不知道似的。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撒旦关于约伯所下的第一个结论呢是错误的，但是他又有了第二个理论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见撒旦对人性的深刻认识。心理学家告诉我们，人最基本、最强烈的本能就是保护自己。这或许是你最强的本能，撒旦也认识到了这一点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。你限制我攻击他，不准我伤害他，如果你让我伤他，他就一定会当面咒诅你。因此神说，好吧，你可以伤他，但要保留他的性命。神呢，再次限制了撒旦的攻击范围。我呢，确实相信神会设下撒旦攻击的范围。圣经说，神不会让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担当的。神设置了界限，撒旦只能在这个范围之内攻击你。就我个人来说，我觉得神给撒旦的范围呢太大了一些，我真希望神把撒旦装在罐子里面扔到外太空去。神确实限制了撒旦的攻击范围，他仍然在神的掌管之下。可问题是，如果神真的能够控制撒旦，那么为什么他不把撒旦装到罐子里扔到外太空去呢？如果神有一天会把撒旦和他的跟班丢到外面的黑暗里，他现在为什么不那么做呢？好省得我们受许多痛苦啊。神为什么还要给撒旦那么多的自由，那么大的能力呢？为什么允许他进入伊甸园？为什么神允许他攻击我们呢？这些答案呢，都包含在神为什么要创造你这一个问题里面。神创造我们，目的是要爱我们，并且从我们得到爱。一个有意义的爱一定要出于自愿。你不能是一个机器人呢，必须要再有自由意志，有选择爱神的机会，这样的爱才有意义。所以呢，神给了我们选择的能力和自由的意愿。但是呢，除非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呀，否则呢，这些都变得毫无价值了。有选择的能力，却没有不同的选项，选择能力也就变得毫无意义。所以神不仅仅给我们选择的能力，还给了我们不同的选项。所以神就允许撒旦背叛神，引诱人，给人另外一个选择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人如果选择了爱神，这爱就是真心的，有意义的，神就能够从我们表现的真爱当中得着荣耀和称赞。在这里呢，神确实是冒了风险的，因为人可能选错了呀，可能让他的心碎，或者是让他失望。但是神却知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有些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为了要得着这些人宝贵的真爱，他允许人有自由的选择权。他完全知道会有许多人做出错误的选择，但是他同时也知道有许多人会选择真心的爱他，向他表达真正的爱意，而这些人呢，也就可以与他建立起大有意义的关系，与他有美好的交通，与他同行。今天的这个选择仍然在这里，同时呢，撒旦也在做工，要你选择另一条道路。但是事实上，你们拒绝了撒旦的试探、引诱、捆绑，以及一些撒旦试图放进你生命中的其他事物。他想让你背离神和神的话语，随从肉体的性欲而行。那么事实上，你抵挡了撒旦的引诱，你选择了爱神，与圣徒一同聚集来敬拜神、赞美神，花时间来默想神的话，与神交通，这种与神的团契就变得大有意义了。因为神知道你不是被迫的这么做，而是出于真心实意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创造了人，还允许这么多的混乱存在。这是好叫那些真心爱他的人可以被显明出来。你不必爱神，也不一定要去侍奉神。我们都面对着许多诱人的选择，人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。当人做出正确选择的时候，神就会得到荣耀。撒旦呢，不过是神的工具，他必须要服从神给他的限制。现在呢，约伯全身长满了毒疮，正在流着脓，他是那样的痛苦，那样的无奈，那样的肮脏，他甚至拿碎瓦片刮自己的身体，他只好坐在炉灰当中，因为根本就不可能坐下来或者躺在什么东西上面。他全身的感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，他的妻子靠近他，哎呦，闻到那股臭味儿，看到那受的痛苦和不幸，就对她的丈夫说，哎，算了吧，你为什么不咒诅神，你死了算了。这个话呢，是出自于一个爱她的人。她看见丈夫受到的痛苦，就说，约伯呀，我不忍心看到你这个样子啊，你算了吧，放弃吧，为什么不咒诅神呢，你死了算了。约伯却对他说，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，哎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？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约伯的三个朋友，提曼人以利法、舒亚人比勒达、拿马人索法，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，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，为他悲伤安慰他。他们看到他时已经认不出他来了，他们震惊地放声大哭，撕裂衣服坐下来大声地哭泣。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痛苦。第三章，最后约伯开口了，他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。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，请注意，他并没有咒诅神呢，他只是咒诅自己的生日。见上节，愿那日变为黑暗，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，愿亮光不照于其上， 愿黑暗和死因索取那日，愿密云停在其上，愿日食恐吓他，愿那夜被幽暗夺取，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，也不入月中的树木。注意啊，这里在不断的重复使用什么黑暗啊、幽暗啊等等的字眼，这是希伯来诗文加重思想的语气。愿那夜没有声誉，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，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，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，盼亮却不亮，也不见早晨的光线。光线原文作眼皮，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，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，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？为何不出母腹绝气？为什么我不是一个死胎呢？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？为何不出母腹绝气？为何有息接收我？为何有奶哺养我？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，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事，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歇，或像隐而未现不到期而落的胎归于无有，如同未见光的婴孩。我为什么不死了算了呢？那样我就可以安息了，不再有什么痛苦了。他说，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，困乏人得享安歇，被囚的人同得安逸，不听见督工的声音，大小都在那里，仆役脱离主人的辖制，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？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，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，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，极其欢喜。人的道路既然遮隐，神又把他四面围困，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，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，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，我不得安逸，不得平静，也不得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。首先呢，我要在这里提醒大家的，不可以从约伯在极其痛苦的实验当中发出的什么圣经教义啊，安息日会、耶和华见证人和其他的异端信仰，就是从约伯的这些言论当中发展出了什么灵魂安睡这样的教义。在17节当中说，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，困乏人得享安息，被囚的人同得安逸，不听见督工的声音。约伯谈论坟墓，到为什么我不死呢？恶人不也安息了吗？不再有人打扰他了啊，那里面安安静静，什么事都没有。那请注意上下文，这是约伯在说话，说他自己的痛苦，不是神的灵在感动他说话，他是想努力的理解神和神的作为。事实上呢，他在挑战神，神呐，你为什么让我还活着呢？我为什么不一出母胎就死掉了？不能将约伯在这里说的话呢，信以为真的原因呢，是他是在谈论死亡。他认为这个人死了就没有什么麻烦了，他就可以安息了等等。而我们呢，不能将这些作为教义来教导。到约伯记第38章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了。在人想费力地弄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又徒劳无功的时候呢，神最后显现了出来。 在第38章里面，神一开始就问约伯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？约伯所说的话呢，是他那个时代最了不起的学说，是当时最聪明的人提出来的哲学思想，但是神对他们的评断是无知的推测。的确啊，他们是无知啊，他们没有一个知道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？在第17节当中呢，神对约伯说，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？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？约伯，你在说什么希望自己死了？说什么那样一切就平静了，再也没有痛苦，没有麻烦，大家都得到安息了呢？神说，等等，你进过死亡的门吗？你知道那里是什么样的吗？要知道，你是在说自己不知道的事，你是在说自己不知道的东西，你根本就没到过那儿，你不知道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。所以呢，要找到死之后到底会什么样的教义，不能用约伯或者所罗门在传道书中所说的，甚至诗篇所说的都不管用。因为很多时候呢，这些人都谈论他们自己都不清楚的事，他们不过是在表达所谓的聪明人的思想看法，属于人有限的智慧与知识。如果你真要知道死后的情况，那么最好看一看主耶稣是怎么说的。谁比耶稣更清楚呢？还可以看新约当中的圣经是如何说的。神责备约伯，因为他对死一无所知，却在大谈他想象当中的死之后如何如何。神就说，你错了。现在呢，有些颇受祝福却被误导的圣徒们，和索法、比勒达、以利法一样的无知，他们就抓住约伯的话，我所惧怕的迎面而来，就说啊，这就是约伯的问题了，他没有信心，总是怕这些事会来临，结果呢，这些事就真的来了。约伯的惧怕是没有信心的表现，如果他有足够的信心，这些事就不会发生了。这种说法呢，跟以利法、以勒达所说的一样愚昧无知，而且呢，他们的无知没有任何借口来开脱的，因为神在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是怎么一回事。而以利法、比勒达、索法的无知却是情有可原，因为他们没有约伯记的第一章可以读啊。那些说什么因为你惧怕着事，所以它就发生在你身上的人，这样来用这一段圣经完全是愚蠢之极，这是不符合圣经的解释的，他们所说的不是真理。我们可以来看看大卫的例子，他说，我知道有一天扫罗会杀了我，这是一种心理的惧怕。那你能说，大卫啊，你怕什么就会遭遇什么吗？不，扫罗没有杀他们。你不需要为承认心理的惧怕而担忧，我们的神不会等到你吐露心事，然后就照着你所怕的来报应你。那是什么样的神呢？同样的，如果一件对你来说是不好的事，因着神的慈爱而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你可以以此做积极的宣告。你不能主宰神，也不要去试图去主宰他。这个世界呢，已经是够乱的了，如果让我来接管世界，决定该发生什么，不该发生什么，那么这个世界还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呢。第四章，约伯发完怨言，以利法就来安慰他说，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，又坚固软弱的手，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，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。 但现在祸患临到你，你就昏迷，挨近你，你便惊惶。这些呢都很中听，尤其是出自于一位来安慰你痛苦的朋友。要知道你确实呢是很不错的，你扶持帮助了很多受苦难的人，但是现在患难临到你自己头上来了，你却撑不住了，要后退了。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？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？请你追想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，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？你看到吗？以利法已经将刀子拔了出来。约伯啊，你不是无辜受难呢，岂有无辜的人灭亡呢？让我告诉你吧，许多无辜的人确实死了。以利法的话呢，根本不合逻辑。事实上，最无辜的人，我们的救主也被钉在了十字架上。所以，以利法的论证不是出于通达的智慧，这只是人有限的智慧。按我所见，耕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。所以约伯啊，你不过是在收割自己所种的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吗？神一出气，他们就灭亡，神一发怒，他们就消没。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竟都止息，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，老狮子因绝食而死，母狮之子也都离散。再下来呢，他的话就变得很神秘。我暗暗的得了默示，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。在思念夜中，异象之间，世人沉睡的时候，恐惧战惊临到我身，使我白骨打颤。有灵从我面前经过，我身上的毫毛直立。那灵停住，我却不能辨其形状。有影像在我眼前，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，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？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？主不信靠他的臣仆，并且指使他的使者为愚昧。这位先生呢，现在显得很属灵。在你的身边呢，也有这种属灵的超人吗？尤其是当你遇到患难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就会出现。他们有异象、异梦、天使的话语等等令人吃惊的经历。老以利法他就是这个样子。当世人在夜间沉睡的时候，有灵经过，我可以感觉得到的，但是不能辨别其形状。他开始说话，甚至以天使为愚昧。何况那住在土房、根基在尘土里、被蠹虫所毁坏的人呢？这里呢，对我们的身体呢，进行了有趣的绘画般的描述啊。身体呢是一个土房，在新约里说到，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。同样呢，在我们的土房里啊，有宝贝，因为呢神住在这土房中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我们这个瓦器是有荣耀的宝贝，而且呢神还把很多的宝贝摆在我们的瓦器里，好叫荣耀永远归于他，而不是这个瓦器。我呢只不过是个器皿，但是我有能力装世上最宝贵的财富，就是神住在我的生命里。你也许觉得太荒谬了，把一个这么贵重的宝贝放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容器中啊，仅仅是一个瓦器当中。但是呢，神却是这么做了，好叫荣耀 不归于瓦器，而是归于器内的宝贝。所以当着瓦器想为自己争荣耀，想吸引众人的目光的时候，总显得可怜又可悲。我呢，很喜欢这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很生动。何况那住在土房，根基在尘土里，被蠹虫所毁坏的人呢，早晚之间就被毁灭，永归无有，无人理会。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？他死且是无智慧而死。